啊，现在我们看第十章，约书亚记第十章，这章的题目：日月停止，猛烈诸敌。这章是约书亚率领百姓一举战胜南方诸王。你记住啊，这有区别，十章十一章有区别。第十章是南方的诸王，五王合共，这五个王都是南方的五个王。第十一章你看第二节就知道，二节三节就知道是约书亚和北方的王，北方的仇敌，东方的仇敌和西方的迦南人来征战，也是彻底得胜。所以我想约书亚已经接受了前面的失败这个教训，所以这一次约书亚特别注意祷告。所以这一章约书亚记第十章可以说是祷告制胜，使灵的权利借着祷告，那个身体连日头月亮都听，怎么样都听神的话，都听神的命令，都停止为以色列征战。所以这一章啊，就我们看到日月停止，但是约书亚没有因为打了个胜仗就停止，还接着猛攻诸敌，继续的歼灭所有的南方的诸敌，以彻底得胜，这是很宝贵的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这一段就南方诸王合攻基甸。为什么合攻基甸呢？因为基甸不是跟以色列立约了吗？他打基甸实际就打约书亚，打以色列人，因为基甸的势力很大，基甸是一个很重要的四个城，而且这里面都是大能的勇士。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五节，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，这就是个武王的这个领首的为首的。这个亚多尼喜德，你看这名字很好啊，公义的王，实际他根本不是公义的王，可以说是个邪恶的王。当时是耶路撒冷的一个王，他听见约书亚夺了矮城，进行毁灭，怎样在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也这样在矮城和矮城的王，又听见基甸的居民和以色列立了约，立了合约了，就在他们中间，所以他很害怕，是仇敌啊，害怕惧怕，所以他就联合啊南方的诸王一起来攻打基甸啊，因为基甸是一个大城，如同都城一般，比矮城还要大，连基甸都投降了，所以他们很害怕，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，仇敌联合来征战，这个是对约书亚也很大的挑战，对以色列百姓啊，所以他就这个亚多尼喜德就打发人去见基布伦王啊，叫做和谐，是群权之王啊，就是他有很大的势力。还有耶莫王，耶莫的意思就是他被高举，他这个王的名字叫毕兰，毕兰的意思野蛮，头顶好野蛮呐 啊野蛮的王来了。还有拉吉，拉吉是人的行为，靠人的办法，人的行为。亚非亚叫做光辉，他头顶啊，你看看他表面呢好像也有点光辉，实际这就是我们的头顶。伊基伦是牛犊啊，还有这个王的名字叫底地，底地是演说家。看这些头顶 啊各有各自己的那一套都来了啊，他们联合，他就跟这几个王说，你们上来帮助我，我们好攻打基甸，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立了合约。于是五个王啊，总起来都叫亚玛利王，五个王就是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耶莫王、拉基王、伊基鲁王，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甸安营，攻打基甸。这就一节到五节，仇敌害怕，所以他们要联合起来一同来攻打。攻打基甸不等于攻打以色列吗？因为基甸已经投降了，已经跟以色列合约了嘛。所以这一段呢，这就是仇敌已经来进攻了。下面六节 到十五节，我们看看耶稣呀怎么率领百姓啊，大大的得胜仇敌。这六到十五节，这就是耶稣呀用什么办法能够得胜呢？我想一就是靠神允许，你看有神的话领导他，靠神允许。第二，祷告全能，这两样啊我们一点都不能，一样都不能够忽略。一是什么？靠神允许。二是祷告全能，结果呢日月效力，太阳月亮都效力，白天黑夜都为你效力，日头月亮都能够停止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呀抓住神的允许，遵神的命令，用耶稣呀祷告有全能。我们看一下啊，从六节开始，基甸人就打发人呢往基甲的营中去见耶稣呀，说你们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，求你速速来拯救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因为住山地的亚玛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来攻击我们啊。这个时候基甸人来求援，这是对的啊，自知自己没力量，承认自己软弱，仇敌这么大的势力联合大军来攻击我，我受得了吗？所以他来求耶稣呀，你来帮助，因为仇敌都来了啊，而且求你速速的上来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常常也是这样，要承认我们软弱，祷告求救啊，求援呐、啊，求援。耶稣呀不是大领袖吗？求耶稣呀你来帮助我们啊。底下我们看第七节啊，第七节，于是耶稣啊和他一行兵丁并大能勇士都从基甲上去。今天在耶稣啊的面前啊，什么仇敌不怕啊，同心合意，一切兵丁大能勇士都出来。耶和华对耶稣啊说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。所以他们是谁？五个王联合大军，联合大军呢，平常我们说打一个王还不难，这下子打几个王？打五个王。上帝说你不要怕，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所以第八节就是允许。今天是要打仗靠什么？今天你我打仗靠什么？靠神的话，靠神的允许。再有没比这个更重要的，因为神亲自对他说，你不要怕他们，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所以以至于本章圣经耶稣啊以后不但是战胜了五王，而且每一个王所管辖的地区统统的把他们投机消灭，就是因为有这个神的允许，有神的话。耶稣啊就终夜就是连夜从基甲上去。还有在打仗时我们注意这个地方啊，多次提到基甲。基甲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啊这个率领军兵安营的总部，总部啊，出发从哪里出发？基甲出发，从基甲，所以连夜从基甲上去，猛然临到他们那里，让他们冷不防，防备都没有，夜里就出击了。所以说打仗啊，你不分白天黑夜，夜里也要打仗。哎呀，我夜里要睡大觉，不能。你说约瑟亚的军队夜里都要行军。啊！你看，中夜从基甲就上去，猛然临到他们那里。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烂。还有法老军队不是吗？在约旦，在这个红海里面也溃烂，车轮的破都什么都脱落，这也是仇敌溃烂。耶稣啊，在基甸大大的伤害他们，追赶他们，在伯克人的上坡路击伤他们，一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，就一直追到底。击伤这些仇敌，大大的杀败神。耶稣呀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靠神，神自己的允许，神的话，以至于他们在以色列面前逃跑，正在伯克伦下坡的时候，耶和华从天上将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，打死他们，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用刀杀死的还多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神亲自助战，亲自帮助他们打仗，而且这个叫什么战呢？啊， 真是冰雹效力，天上的冰雹都来效力，烈焰猛攻，冰雹效力。第一，就有神允许不惧怕，你看看啊，刚强状态，烈焰出击。那么你这样的猛攻呢，神说我来帮你忙，神一帮忙，天上我看比那个炸弹更厉害，这个冰雹一个把人都打死了，是吧？冰雹跟炸弹一样啊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砸下来，把他们都打死。第一段十二节，这一段呢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啊，十二到十五我们一起念这段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，
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，在以色列人眼前说，日头啊你要停在地面，月亮啊你要死在加雅人谷，
于是日头停留，月亮止住，
此等我们向敌人报仇，
这事岂是也在亚撒尔出生吗？日头在天当中停住，不息处下落，约有一日之久，在这日以前，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的祷告，没有像这日的，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。好，就到此啊，我们看这一段，这些是空前绝后的啊！这日以前，这日以后，神听人祷告，没有像这日的，也没有人像约书亚这么大胆的这么来祷告，这我们没听说过吗？那祷告的什么？祷告的日头都停止，月亮别下来。那你看看这个祷告，就这么祷告，神就这么为他成就。为什么？因为是为以色列人来征战。我们为个人千万不要求什么神迹也奇事，人家越是要祷告是为国为民，为整个征战。有些人祷告来祷告去，你看呐、啊，自信呐、啊，祷告的不得了，那不是真的神迹啊！谁也不听你这样祷告。耶和华将亚玛利人交在以色列日子，约书亚说祷告耶和华，因为他相信神你自己说的，你要把这些仇敌都交给我，交给我们，所以他就祷告啊，他就在以色列眼前说这句话，也很不容易啊。如果你祷告，你偷偷祷告，哎，祷告不成也没关系，反正谁也不知道这个好什么祷告，你要约书亚啊，他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眼前一定是大声高声的宣告，日头啊你要停在地面，月亮啊你要止在亚雅谷，亚雅伦谷。这个祷告你看啊，这在有很大的信心。我看这个信心的根据就是主的话，主的应许，说神说的嘛，这把头你交在你的手里。于是日头就停留，月亮止住，因为日头该下山了嘛，日落西山了，日头就停住了，就没下去，月亮呢也止住了，没上来，就这么稀奇呀，这么奇妙，这叫天地万有都在效力，日月效力，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，这事岂不写在亚撒尔书上吗？啊，记录下来了，日头在天当中停住，不急速下落，约有一日之久，你注意，约有一日之久。而且更告诉我们，这日以前这日以后没有过上帝听人祷告啊，没有像这日的，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。但是这个事情呢写在历史上，写在历史上科学家就能够找出来，哎呀这个地球怎么有一天呢，这日子长了多少，差不多一日，不到一日。后来又发现在王下二十章第一节，也就是以赛亚书三十八章的第八节，发现什么呀？西西家王病好了，求什么？求兆头，哎，求一个兆头，你怎么样能够告诉我说我病好了，我还能够不但病好，你记住了我的病，你还能够叫我进殿去什么呀？去敬拜神。结果以赛亚就答应他这个兆头啊，求什么？求这个亚哈斯的日晷不是向前向后，这个什么呀？
战后多少度大家知道吗？摄氏10度，是不是？据说这个是历史上写的啊，据说月球呀，从日头月亮停止是相当于23小时零20分钟。那么机器加这个球照头退10度正好是40分钟，只那么巧加在一起是24小时，整整的20小时。一个是退10度是40分钟，一个是日头月亮停止约有一日之久，那不是写的吗？约有一日之久就是23小时零20分钟。奇迹啊，所以不相信圣经，圣经都记载，这两件事都记在圣经里面，哪来的神迹？是神亲自所行的神迹。一个神担当人的软弱，一个神为人征战，为你证明征战，所以都记下来了啊。所以这就是约书亚，你看看打仗得胜啊，祷告全能，日月停止，就这个祷告叫什么祷告？信心祷告，正善得胜。所以我们祷告要有信心，你们吃饭前也不知道上帝答应不答应，那这样祷告一定不答应，一定没意思，你求的人都没有信心。所以我们要求的人就没有信心的祷告，信心祷告大有全能啊！啊，我以这个征战，神就是为以色列征战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就回到基甲营中，这个是暂时的休整，后面看了还继续打仗，暂时先回到基甲营中。回基甲营中什么意思？大家明白什么意思？我看回来以后就休息休息一段，接着还继续的打，休整队伍军队呀、啊，谁需要休整？枪支坏了，这兵炮坏了，要休整，要再次要鼓舞士气，再进在打仗啊，先退下来，机甲就退下来的意思，先退下来，然后再去出兵。底下我们再接着看16节到27节，制服武王，继续灭敌。你看约瑟亚率领兵，不是说我们到了机甲休息了，大家睡大觉，没有，乃是什么？继续乘胜追击。16节我们看，那武王逃跑，藏在马其他的洞里面。这武王啊，都打败仗，狼狈逃，正好这么巧啊，都逃到一个洞里来了。他们想，这下我们躲难了，没事。有人告诉约瑟亚说，那武王已经找到了，都藏在马其他的洞里面，找到了。所以你藏到哪里也会找到你，有罪难逃，这难藏，你藏到哪里？约瑟亚就吩咐了，正好你不都藏在这吗？约瑟亚说，你们把几块大要击杀你们的仇敌，击杀他们进后面，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。这就是打仗啊，还要继续乘胜追击，要彻底的灭敌啊！我们常常打一半就不爱打了，或者就在以为胜利了。约书亚曾经啊打什么？打亚门人和亚兰人啊，跟那个亚比塞，是不是？打，亚兰人逃跑了，他以为就没事了。所以约书亚曾经圣经告诉他，草率收兵，直接亚兰人蠢蠢欲动，结果又招兵买马。又来了，所以我们可不能草率收兵，我们要效法约书亚，这样的打仗，怎么打仗？乘胜追击，一直灭敌。所以就嘱咐他们说，你们不能单言，要追赶你们的仇敌，击杀顶后面的人，不要让他们进城啊！因为神已经把仇敌交在你们手里。20节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，直到将他们灭尽。看你们，所以我们要把仇敌灭尽。我们工作常常啊不彻底，就是教导我们。其中剩下的都进了坚固的城，众百姓就安然回马其大营中，到约书亚那里，没有一个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，就是没一个人啊再敢呐、啊、扬眉吐气了。所以说仇敌大大的失败。底下约书亚接着吩咐说什么？打开众口，将那武王从洞里给他带出来，领到我面前。约书亚这次就说这个，把 这个洞口堵住，这是暂时的。现在呢，要把这武王拉出来，要把他解决挂起来啊。所以下面众人就这样行，将那五个王，就是耶路撒冷王、西伯伦王、耶莫王、拉基王、伊吉伦王，从洞里带出来，领到约瑟面前。这约瑟啊，要彻底的灭尽啊，要灭敌嘛，敌王一定要彻底啊。在这约瑟面前，约瑟召集了以色列众人，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：“你们进前来，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。”他们就进前来，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。这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，叫这几个领袖，不但是要彻底解决这王，而且呢，要践踏仇敌，代表勇敢、刚强啊，彻底的意思。践踏也是说明对这个罪恶的势力要极其憎恶。如果你没有个极其憎恶心，你绝不会践踏的。你这么样的害神的百姓，你这样的狂妄，你这样的罪恶多少，就要把它践踏仇敌。结果这些军长啊，真的就听话，把脚踏在王的颈项上。约瑟啊，就对他们说了：“你们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应当刚强壮胆，用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。”啊，这是嘱咐他，意思说这个武王要怎么解决，将来你们要攻打仇敌都要这样解决。随后约瑟啊将武王杀死，挂在五棵树上，他们就在树上直挂到晚上。什么意思？不但要灭仇敌，还要挂仇敌。这一般的意思来讲，就挂仇敌是什么意思啊？挂起来示众，让所有的仇敌都害怕，也是彻底的意思。所以我们里面的仇敌也是这样，老旧人怎么死啊？让他挂起来，让他蒙羞，让他彻底把他破败，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再把他拿下来啊！就在他们藏过的洞里。啊，有几块大石头，彻底的啊，把它放在洞口，那么直存到今日，这是真正的灭尽了，让他们死了也挂了，最后就是埋葬的意思啊，彻底埋葬，埋在洞口里面啊，洞口的里面啊，这就是约瑟亚。我们看看这里百姓怎么样的圣经，制服武王，结果呢还要继续灭敌。28节以后到最后，这是最后一段。刚才是16节到27节，就是怎么制服这五个王啊，要彻底的制服他啊，把这个脚要践踏在他的颈项上，什么意思？让他永远不能再翻身了，让他彻底的永远的啊被降服了，这是颈项啊，你再不能够去反抗，不能够再背叛了啊。所以对武王我们要这么彻底。底下最后一段28节到43节，攻取南方诸城，灭敌尽尽，这段就要把仇敌灭得尽尽。你看啊，我每次看到这时候，我说哎呀，这约瑟亚打仗真是厉害，一个一个也讲，好像讲了重复几遍，其实不是重复啊，他每一段是灭一个王，他所管辖的地方没有一个留下，每一段都是这样讲，就是说约瑟亚对着五个王和五个王所管辖的地区是这样的彻底。因为你把王这个灭绝了，他底下还有很多的人呢啊。所以我们看第一小段，就是从28节，然后29、30是又一段，31到33又是一段，到32又一段，就是表明每一个小段里面就是一个王他所管辖的地区。当日约瑟亚，我们看28节，先是夺了马基大，用刀杀了城中的人，将王和其中一切人口进行灭绝，没有留下一个。他在马基大像在耶利哥王一样，这是头一个，就是马基大，这是第一个。底下约瑟亚和以色列众人从马基大往利拿去攻打利拿，这又一个了，是吧？这利拿也怎么样，也是把王杀掉，而且呢这个攻打，用刀击杀了城中一切的人口，没有留下一个。每一段都这句话，没有留下一个啊。所以我们救人要救到底，帮助人彻底灭绝罪恶。这些仇敌代表什么？就是灭绝罪恶的势力啊，不能够让他这个势力还在，还叫人这么样的崇拜这些个邪的东西， 又是偶像的东西，又可憎的东西，要灭尽，像从前在耶利哥一样。31节，约瑟和以色列众人从利拿又来到拉基，拉基是一个坚固城啊，南宫的城，安营攻打他。耶和华将拉基交在他手里，第二天约瑟就夺了这个拉基，也是击杀城中一切人口啊，是照他向利拿人一切所行的。底下，那时基色王荷兰上来帮助拉基，这是同谋啊，跟同盟啊，跟拉基是同盟的。约瑟把他也打败，没有留下一个啊，这是荷兰王。底下33节，约瑟和以色列众人从拉基往伊基伦去，这是伊基伦安营攻打那城，也是用刀杀什么击杀了城中的人啊，约瑟将城中一切的人口进行杀灭，直到他向拉基一切所行的。还有第36节，约瑟和以色列众人从伊基伦上的希伯伦城，夺了希伯伦和希伯伦的诸城邑，用刀杀了城中的人王和一切人口，没有留下一个。大家看见没有？没有留下一个。照他向伊基伦所行的，把城中一切人口进行杀灭。啊，就是对仇敌，我们要这样进行杀灭，没有留下一个。啊，不然的话，有些又反复啊，又留下一个，不能留，是这个都要灭绝净尽。38节，约瑟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底壁，攻打这个城，就夺了底壁和属底壁的城邑。这个底壁又一个名字就叫做啊，基列西弗，基列西弗。后来我们知道，这个底壁彻底是被这个俄托念所攻取的。底壁有一个意思是神的启示，就是说你如果不灭仇敌，你得不到神的启示，你怎么能够得到呢？啊，所以又请获了底壁的王，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口，进行灭绝，没有留下一个，所以要这么彻底。啊，他在底壁人像从前在希伯伦和利拿一样，就是每一个都是这样彻底。那么最后一段就是结束，40节到43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啊。这一段就是打败了南方的诸王，这最后一段一起念。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，就是山地、南地、高原、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，没有留下一个，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，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。约书亚从加比斯巴尼亚攻地到加萨，又攻地各山全地，直到基列。约瑟一时杀败这些王，并夺了他们的地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人征战。于是约瑟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。啊，这一段就说明约瑟的工作是怎样的彻底，击杀全地的人。这个全地指的南方诸王的全地，就是告诉你，全地人包括什么？包括山地，包括南地，还包括高原，还有山坡，就是说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地点，你都能够杀灭。啊，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有些个，比如我们这次也是走了几个地方，不同啊，情况都不一样。有的扛大的不得了，没有几个人啊，在做就是几十个，就是年轻人，其他人呢不知道干嘛去，他们说做生意，做生意。你能不能够做到啊？山地，有的南地。哎，有的地方，哎呦，这是鱼米之乡啊，这是美丽的海滩嘛、啊，又是南地啊，是很丰富的地。有的是高原，高原不容易的，是不是？你还得上山坡，你夺高原地，还有山坡的地，就是不同的环境，在约瑟亚的面前都能够得胜。我们今天也相信，既然有神的话，神就给我们不要怕难。有时候不同的环境啊，有的人对你很欢迎，有的人对你不一定欢迎啊。是吧？有的人呢心里很刚硬啊，有的人嘛就是马马虎虎应付应付，那什么样的人都有啊，就是说不同的环境情况。还有那些地的诸王，没有留下一个，将有气息的尽都杀灭啊！你不灭敌，你怎么得地？后面就讲就夺了他们的地，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约瑟亚这样的勇敢，因为他有神的话语，因为他祷告之圣，有全能。 所以他那个灭掉所有的仇敌以后呢，就得了他们的地，就是四十二节，就是呀，一时三百的这些王，就不是一个两个这么多的王，三百夺了他们的地啊。所以我们今天你要得地，就是我们要得到很多宝贵的灵魂，你要知道在他们的里面，在他们的背后有多大的罪恶的权势啊，贪财的权势，情欲的权势啊，这个世界的权势，都把他们给整个的给压倒了，吞灭了。你要得到他们，你必须要灭绝这里面一切罪恶的势力，那么就能够得到了地，就是这些人心才真正顺服基督，才真正归向主。所以我想我们正在不是靠别的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一段我们念一下就更清楚了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，你看看怎么正在实际上的祷告之上。约书亚今天所运用的权柄就是这样，大家看第十章三到五这几节啊，从第三节开始我们一起念三到五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这可见呢，这不是容易的。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啊，我们啊乃是神前有能力。我们这个兵器什么？就祷告。神前有能力当然是祷告。神前有能力也就抓住嘴巴话，主的允许，祷告的全能啊，就能够攻破撒旦的坚固的营垒。营垒当然是撒旦的坚固的营垒，攻破它啊。现在呀、啊，叫魔鬼啊，叫人就吃喝玩乐啊，叫人赚钱发财享受，叫人就是追求啊这个什么呀，看这个网上的东西，越败坏越好，不会肮脏啊。魔鬼又让人在邪术、迷术、魔术啊、法术，各种的误会的东西、邪灵的东西啊，这个拦阻人认识神，这自高自私啊，求主让我们借着祷告把它攻破。你看耶稣啊，今天有全能啊，所以今天我们也作为天国的精兵啊，军队，我们有这样的全能，把人心所有的人里面的心意都给他夺回来。夺回来，本来爱世界，现在转过来爱主啊，本来为自己活，现在转过来为主而活啊，本来自私自利，一天就是就闷头啊，就是看世界看地上，现在整个转过来啊，顺服基督，完全的顺服基督，没有信主的都信得主了。所以这就是属灵的征战。所以约书亚这一张圣经啊，我们看看实在是打了个大胜仗。最后一点，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啊，以后再出来打仗还是从基甲开始。所以基甲这个地方就是在旧约里，就是以色列人约书亚这时代打仗的一个什么呀，一个军兵的总部。我们联系到新约使徒的时代，使徒行传就是安提阿。因为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安提阿是一个时代性的安提阿，代表每一次出生，你看都从基甲安营啊，基甲出发，然后再回到基甲，这基甲就变成了他们这个聚集的地方。所以代表今天呢，这是啊时代的工人呢出发啊要受差遣的这个集中的地方啊，也是国际宣教的一个中心啊，这个宣教的中心，是一个福音的中心，是个军兵打仗的中心，在这里做什么？休整队伍，等候再次受差遣啊，所以需要这样的退到神的面前，再次蒙神的引导，所以需要有基甲这一点。所以我们从这个第几章啊，从一过河以后就看到了，就到了基甲安营了啊，一直到现在，以后现在每次打仗都是基甲，所以基甲这一点很重要啊，所以以色列人要退到这里，然后再清楚再去打仗。所以这场征战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，如果靠以色列人根本不能打仗。为什么？你看看 五个王跟你这一个一个国家来打，你怎么打得过啊？靠神的能力啊，属天的全能就能够得胜。所以这一局约瑟亚是攻取了南方的诸城，而且灭敌尽尽，没有留下一个啊！巴不得我们也今天效法约瑟亚在这张圣经啊，这么有全能，他完全抓神的引领，他借着祷告能够得胜，而且带领百姓能够继续的征战，一直到灭尽为止啊，没有停止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